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乌克兰星期三举行民族团结会议，一天前亲俄分离分子在东乌克兰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伏击一支装甲车队，打死7名乌克兰军人。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有新的暴力事件发生。乌克兰总统图尔奇诺夫、总理亚采纽克、议会议员和地区官员在基辅参加了会议。这是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制定的路线图计划的一部分。欧安组织的计划呼吁乌克兰政府和分离分子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暴力，立即赦免曾参与战斗的人员，谈判把国家政治制度非中央化，并讨论俄语的地位。分离主义武装人员没有出席会议。星期三的会谈中，乌克兰总统图尔奇诺夫采取强硬路线，他说基辅不会屈服于讹诈。他说他的政府将采用合法措施制止那些手持武器试图对自己的国家发动战争的人，这些人想把另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给乌克兰。星期三，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反叛力量据点斯洛文斯克自称的人民市长波洛马廖夫的话说，昨天夜间该市外围的一场战斗中有8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7人受伤，基辅方面还没有做出反应。在越南的中国公民开始越过边界进入柬埔寨，躲避越南因南中国海爆发冲突的暴力抗议。越南驻金边大使馆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中国人本周开始越过边界。这位发言人说， 他们中国人不是被驱逐出境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继续住在那里的理由。他说他不知道他中国人希望移居柬埔寨还是其他地方，还不清楚有多少中国人从越南进入柬埔寨。柬埔寨官员拒绝评论此事。在此之前，中国人和台湾人在越南南方开办的工厂成为暴徒袭击的目标。柬埔寨的高棉与越南协会负责人齐森说，该协会成员计划本周前往中国驻金边大使馆外举行示威。土耳其救援人员正在一座电路问题引发爆炸起火的煤矿搜寻幸存者，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45人死亡，是土耳其最严重的矿难之一。星期三，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记者说，据信120名矿工仍被困在井下，已经救出450人。埃尔多安推迟了出国访问，来到伊斯坦布尔以南的土耳其城镇索马，他会晤了负责救援行动的当局，并向死难家属致哀。他说，国家将分担事故遇难者带来的痛苦。官员们说，发生爆炸时787名工人在井下，但是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跟参加救援的矿工交谈，矿工说一般情况下井下的工人数量接近1000人。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拒绝释放博克圣地囚犯，换取博克圣地释放200多名被绑架的学校女生。这些女生是一个月前在尼日利亚北部被绑架的。乔纳森星期三在阿布贾同英国的非洲部长西蒙兹会晤后说，很明显我们不会跟博克圣地谈判，用被绑架的女孩做交换。早些时候，博尔诺州一个村庄的居民击退了疑似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进攻。尼日利亚每日托拉斯报援引一名州议员的话说，杀死了大约200名博克圣地武装人员，并俘虏了几个人。菲律宾说，中国正在开发距离菲律宾巴拉望省300公里的南中国海一个有主权争议的岛礁。菲律宾表示，他已经抗议中国在上月初再次声称对约翰森滩拥有主权。北京反驳了菲律宾的抗议，并表示在约翰森滩的建设是正常的，跟菲律宾无关。马尼拉呼吁举行多边谈判，因为越南也声称对该地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另一片海域，紧张也在升级。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星期三举行民族团结会谈，与此同时乌克兰临时总统表示将采取措施取缔共产党；俄罗斯表示将要在2020年以前撤回对国际空间站的支持，以此作为对美国制裁的回应。另外，全球最大的作家组织国际笔会近日就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被控所谓泄密罪发起全球致函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另外，越南当局在南部抗议工人放火焚烧被认为是中国人拥有的工厂之后呼吁镇静。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首先关注这个时段的头条。乌克兰星期三举行了民族团结会谈，一天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在东乌克兰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伏击了一支装甲车队，打死了七名乌克兰军人。这次会谈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出的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国家议会议员和地方官员都参加了会谈，但是分离主义武装人员没有出席。星期二攻击发生的时候，德国外长施纳因迈尔正在乌克兰进行访问，推动通过谈判解决危机。施纳因迈尔在基辅说，他希望这个星期由政府发起、乌克兰政界人士和全国各地公民组织参加的圆桌会议，能够说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在定于5月25日举行的市长选举之前放下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一些卫星照片，上面是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军队的情况。尽管莫斯科上星期保证说已经撤回了大量军队，这些商业卫星照片是5月9日拍摄的，还可以看到停在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格拉德附近的直升机。星期天拍摄的另外一张照片，上面是美国官员所说的俄罗斯装甲车。乌克兰临时总统表示将采取措施取缔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被控支持亲俄罗斯的分离势力和恐怖分子。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基础来自东部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星期二表示，他将请求司法部调查乌克兰共产党参与恐怖和分离活动的情况，并把所收集到的证据资料递交法院，以便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兼任议会议长的图尔奇诺夫星期二在议会辩论中打断共产党领袖西蒙涅科的发言后做出以上的表示。西蒙涅科在议会的大会发言中指控乌克兰临时政府是法西斯民族主义政权，在刚刚过去的五一节期间针对平民进行了暴力犯罪活动。西蒙涅科说，在南部城市奥德萨和马里乌波尔两地，人们因为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受到了镇压。西蒙涅科说，我曾经在马里乌波尔工作过，我在那里的许多熟人都可以证明，当地警察局的警察被集体枪杀，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执行上级下达的犯罪命令，命令要求驱散民众在胜利日那一天举行的和平集会活动。西蒙涅科的讲话被主持会议的图尔奇诺夫打断，图尔奇诺夫关掉了西蒙涅科的麦克风，并谴责他恬不知耻。图尔奇诺夫说，西蒙涅科的讲话重复了俄罗斯新闻媒体的谎言和宣传，这些都是非常无耻的谎言。图尔奇诺夫说，马里乌波尔发生的事件是恐怖分子攻击当地的警察局，警察被打死，前去救援的乌克兰空降部队把遭受围困的警察解救了出来。参加乌克兰总统大选的国会议员利亚什科在随后的发言中列举了一大批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姓名，谴责这些人带头参加东部地区的分离活动，并支持亲俄罗斯的武装分子。利亚什科说，共产党的活动和政策促使乌克兰分裂。利亚什科说，我支持议长图尔奇诺夫取缔共产党的主张，我呼吁应该把共产党领袖西蒙涅科赶出议会会场， 因为这些共产党人的活动正在出卖国家利益，他们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宪兵。来自议会中的主要政党乌克兰民主联盟的议员金肯卡说，西蒙年科的发言几乎同俄罗斯媒体的官方宣传一模一样。他说，乌克兰共产党从俄罗斯获取活动经费，然后再资助东部地区的分离势力和恐怖组织，让他们在当地设置路障，占领政府办公大楼，所以法院必须对共产党的活动下一个结论，而选民也应该决定共产党势力未来在乌克兰的命运。他说，必须应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乌克兰的东部一直被称为红色地区，但是他认为未来肯定能够出现新的政治势力取代共产党来凝聚东部地区的选民。巴拉说，在分离活动最为严重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地，共产党是参与占领当地政府大楼的最积极的政治力量。巴拉说，如果假设说针对取缔共产党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话，我想在今天的这种形势下，多数人都会支持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因为在那些被占领的政府建筑以及政府大楼旁边的帐篷营地，还有分离势力的各种示威集会中，总是能够看到共产党的红旗和其他的标志。巴拉说，乌克兰共产党不但在被占领的政府建筑中打出自己的标志，还悬挂俄罗斯的国旗，但俄罗斯和乌克兰实际处在交战的状态，而且乌克兰人把俄罗斯当成侵略者，所以共产党的活动自然在乌克兰受到谴责，早就应该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批列宁塑像被推倒，乌克兰共产党在当地的许多办公室和党部也遭到查封，共产党在基辅的党部一个多月前被人故意点火焚烧。一个多星期前，在乌克兰议会的一次重要的闭门秘密会议上，西蒙年科的发言同样遭到了议员们的抨击和谴责，议员们当时投票表决，把共产党议员赶出了议会会场。共产党领袖西蒙年科说，他将向法院起诉土耳其诺夫，控告这位乌克兰临时总统诽谤。西蒙年科目前正作为候选人参加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但是他的支持率非常低。乌克兰共产党的一名议员表示，目前的气氛和处境促使共产党正在考虑中途退出总统大选。俄罗斯的一些左翼人士也认为乌克兰共产党腐化堕落，共产党在乌克兰畸形化。左翼政治人士米吉娜说，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基础是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和正在闹分裂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三个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左翼选民可能不会参加总统大选，因此西蒙年科无法指望像过去那样获得左翼选民的选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表示将要在2020年以前撤回对国际空间站的支持，以此作为对美方制裁的回应。美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原因是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星期二宣布了俄罗斯政府的这一决定，并且称华盛顿是不可靠的，而且将一切都政治化的伙伴。美国此前要求将国际空间站的使用期限延长到2024年。自从2011年美国停止了航天飞机项目以来，俄罗斯的太空船一直负责将所有的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以及把他们从空间站接回到地面。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表示，克里姆林宫还将于今年6月开始禁止美国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运作，并且将禁止美国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发射军用卫星。俄罗斯推出反制裁措施之际，正值美国计划禁止发放可能有助于俄罗斯军事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俄罗斯今年3月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决定禁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身边的一些智囊人物和一系列俄罗斯企业界领导人颁发签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方面，全球最大的作家组织国际笔会近日就中国资深的独立记者高瑜被控作为泄密罪发起了全球致函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紧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笔会近日呼吁全球会员采取紧急行动，就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独立记者高瑜在六四25周年前夕被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振华寄发呼吁信，表达对高瑜安危的关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正当行使记者权利和责任的高瑜。国际笔会的紧急行动呼吁还敦促各界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转发和分享此次全球行动，并将呼吁书抄送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呼吁书表示，70岁的独立媒体人高瑜今年4月24日失踪，了无音讯，直到5月8日官方媒体才证实高瑜已被北京警方拘留，被指控在2013年8月泄露了一份已经广为报道的中共文件给一境外网站。此外，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令外界担忧是他在破鞋下才悔罪的录像。呼吁书对高瑜是否受到虐待，对官方电视台公开播放他忏悔、侵犯其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表达关注，呼吁立即和无条件释放因从事合法职业活动而遭迫害的高瑜。呼吁信还抗议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月对批评政府人士新一轮的镇压，并提醒有关当局，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包括言论在内的多项自由。作为国际笔会成员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著名诗人贝岭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笔会这次发起全球紧急行动，呼吁会员致信中国领导人，其力度是不多见的，表明国际笔会高度担心和关注高瑜目前所处的境况。贝岭说，
国际笔会在高瑜事件上发出的力度超越了以往一般的会员的情形，是相当于是国际笔会对于最有名的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或记者的这个呼吁，那个强度超越以往。我们笔会呼吁国外的会员和各个国家的笔会加大力度呼吁中国政府。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恐怕要筹措一些律师费，我们希望用无罪辩护的方式为高瑜女士寻求最好的辩护。
贝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国际社会的类似呼吁置之不理，但是这类无辜拘捕意见人士的事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杀伤力实际上非常大。贝岭透露，他们的笔会在海外的成员目前正在联系一些外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他说，
对，这个形象是冲击很大，多年他们的表现来讲，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的呼吁基本上是置之不理的。我其实还想要做的就是希望一两个重要国家的政府能够向中国政府直接发出呼吁。
另外，国际笔会副会长露西娜·卡特曼代表国际笔会女作家委员会5月14日致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批评迫使高瑜在央视坦白忏悔侵犯了他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呼吁立即释放高瑜女士。卡特曼还就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意见作家刘迪因参加民间六四研讨会被刑拘同时致函习近平和傅政华，对刘迪至今未能获准见到律师表示不满，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刘迪女士及其同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关高瑜被拘捕后的情况，中国的独立新闻工作者遭到当局拘捕后，人权组织不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案子。但是了解高瑜的维权人士说，有理由相信高瑜是受到了酷刑折磨后在电视上露面的。 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利亚的报道。
总部设在德国巴伐利亚齐恩朵夫的人权组织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日前就高瑜被拘捕一事致函联合国、欧盟、欧洲理事会和德国议会等机构的人权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务院，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高瑜。现年70岁的高瑜在今年4月24日失踪，5月8日中国央视播出了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认罪伏法的镜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将人格羞辱作为打击异己的高效措施，以达到恐吓民众、消除不同声音的效果。与高瑜有很多接触的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国珍表示，在他看来，高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与学者。他说，高瑜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们有枪，我们有笔。他认为有理由相信高瑜的所谓认罪是受到酷刑折磨的结果。
我做的是处级法律师，
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在那个电视里面的讲话的声音跟他平时讲话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那种语音语调那种精神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我有理由认为高瑜在里面遭受了酷刑。我们不要认为酷刑就一定是毒打一顿，他有可能是不让他睡觉，有可能是不让他吃药，他身体不好，有可能是以其他的他亲人朋友等等来威胁他。
李娟，美国的著名异议人士、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静丽博士，2002年4月因为持假证件回国考察东北工潮，而在2004年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被判入狱5年。他认为当局在审讯高瑜期间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70岁的一个老人被抓了以后，我相信政府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这个极端的手段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可以用家人知道很大的压力，甚至有这个具体的那个这个身体上的酷刑都有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坐过牢的，我就知道我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会用各种手段。
杨静丽在被关押期间曾经体验过当局对他施加的心理上的酷刑。
心理酷刑比如说单独关押一段时间就会让人崩溃啊。那当时我有接近15个月的单独关押时间，我必须想办法去克服。另外他就给你一些家里的信息，这种信息让你崩溃的。当时他就说，他就暗示我儿子在他们的掌控中，我儿子当时还不到6岁。我就想一个小孩子6岁被他们控制中啊，和父母分别了，被他们控制中，那小孩这一辈子这个阴影得多大，所以呢当时就受打击很大。
接受教训。
杨建立说，高瑜只有一个儿子，中国当局很可能就是用他的儿子来向他施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关于酷刑问题，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世界各地很多的政府没有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在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公约，很多国家大规模有系统的还在使用酷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尼日利亚哈克特港的贾斯汀·利奥马被大家称作人权先生，这是一个贫困地区，犯罪率高，利奥马为那些被政府逮捕和关押的人提供帮助。他说，很多年纪轻、收入低的在押人遭到警察的虐待和酷刑。其中一名在押人员被控犯有绑架罪，廖马描述了警察涉嫌对他实施的酷刑。
He was handcuffed. Also, his two leg was handcuffed. Then they brought his two leg and hand.
他们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然后把他双手和双脚绑在一起，拿一根铁棍从中间穿过，他就这样被折叠着吊起来。然后他们就用砍刀抽打他的背部。
利奥马说，那个人在几个不同的情况下受到了酷刑，给他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伤害。
只要你提起他的遭遇，就会触动他的伤痛。
自从155个国家1984年签署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以来，已经30多年过去了。可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法律和政策问题资深主任迈克尔·伯赫内克说，很多签字国却背弃了他们的承诺。
In many case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the systematic use of torture in these countries. So there really isn't
我们所说的是很多国家有系统的实行酷刑，他们的实际行动违背了纸上承诺。
伯赫内克说，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基本的步骤来解决酷刑的问题。
Conducting effective medical investigations, ensuring that lawyers are able to visit.
进行有效的医学调查，确保律师们可以见到在押人，马上就采取措施，确保家庭成员可以接触到他们的亲人。
在巴西，接受国际特赦组织调查的80%的受访者说，他们担心如果被警方关押，就会受到酷刑折磨。这是所有调查的21个国家当中受访结果最糟糕的一个。在尼日利亚，大约50%的受访者担心被捕之后会受到酷刑折磨。
Officers that perpetrated this act, none of them are brought to book. The level of impunity.
没有一个人被要求做出起
诉。
在尼日利亚，侵权而不受追究的比率很高。在一些非洲地区，这已经是无法控制了。
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和印度，有3/4的调查者说，为了保护民众，有时必须要动刑。希腊的数字最低，大约1/10的受访者认为酷刑有时是必要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呼吁中国继续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雅各布鲁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且与副总理汪洋举行了会谈。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鲁星期二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举行了会谈。此前他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雅各布鲁举行了会见，这是雅各布鲁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以来第二次访华。雅各布鲁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之前，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了一篇书面声明。雅各布鲁向李克强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的亲切问候。雅各布鲁说，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担任中国领导人之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总体关系不断深化和加强，美中在双边关系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仍然致力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雅各布鲁说，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目前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以及中国在全球需求方面所扮演的不断扩展的角色，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各布鲁声称，这一努力的关键是中国继续改革汇率的管理，并履行其对双边和 G20 的承诺，这将有助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更加平衡的全球贸易。雅各布鲁表示，中国表现出一种新的承诺，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和更透明的汇率政策方面前进是非常重要的。雅各布鲁还说，美中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继续成为解决美中两国之间许多重要问题并为两国人民提供具体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雅各布鲁对李克强个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展现出的个人努力表示感谢，并代表奥巴马总统说，克里国务卿和我接受中方的邀请，并期待着出席今年7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雅各布鲁。汪洋说，雅各布鲁的访华有助于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年3月在海牙达成的共识，也为今年夏天举行的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做了准备。雅各布鲁在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之前表示，访华期间他除了和中方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外，还将和中方磋商美国、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等议题。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累计贬值2.8%， 美国官员对近期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导致中国背离向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转变表示严重的关切。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新闻媒体说，中国向美国方面提供了千名贪官的名单，希望将他们缉拿归案。舆论普遍认为，鉴于中美司法体制不同，外加两国目前没有引渡条约，捉拿逃到美国的中国贪官恐怕只是说说而已。不过，透明国际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反贪声势的威慑力量不容忽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此次可能是有备而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近日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广为国内外关注，热点问题是在逃官员如何缉拿归案。报道援引美国媒体的话说，中方已经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名单有名有姓有线索的已长达1000多人，但是十年来只有2人被遣返。报道说，中美司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开始于2007年。报道援引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克里的话说，中美司法部门一直在寻求途径遣返逃到美国的贪官，追索公共资产。廖然是透明国际东亚区的高级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签署联合国反腐公约的国家有义务联合反腐。
说全球的反腐败各个国家的那个活动呢，都要按照都要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个框架下进行。
是，
那么在联合国反腐败框架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呢，就是asset recovery， 就是返还被盗资产。
对，
还有当然就包括那个遣返那个贪官，对吧？
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长曹建民在今年两会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将深化反腐的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和追赃力度。不过，廖然主任说，中美司法制度各属不同的法系，在缉拿贪官的法律程序上确实存在体制各异，导致贪官遣返无论是程序还是侦查定案手段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报道说，美国地方警力无权侦办中国的贪官问题，除非美国联邦政府涉入案件。不过廖然同时说，美国掌握千名中国贪官线索的威慑力量并非空穴来风。他以当年德国为例，说德国贪腐官员将钱存在瑞士银行，以为瑞士银行永久保险。后来瑞士银行有人将瑞士银行德国贪腐账户的信息制成光盘卖到德国，导致德国的贪官惶惶不可终日。廖然说，
谁在那个光盘上呢，大家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德国就号召就是大赦，就说谁要自首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赦免。所以这几年呢，德国去自首的那些人那人数蛮可观的，也有好几万呢。
这位透明国际亚太区负责人说，中国在美国的贪官从此不能够按老黄历过日子了。不过他同时强调，导致中国贪官大行其道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必须根本解决，才能够有效打击贪污腐败，营造健康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陈杰是北京独立时事观察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威慑作用确实存在，但是并不排除中美存在务实合作。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认为也不仅仅是一个震慑作用，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因为呢，中国之所以这一次拉出1000个名单呢，实际上也是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它是做了一些准备，甚至也不排除它中国政府已经和美国政府已经私下里或者说是秘密的达成了某一些这个一致，所以呢才会拿出这个名单。那么这个名单拿出来之后，从中国的这种形式的风格来看，如果最终一个都没有遣返回来的话，可能会让中国没面子。
谈到数年前中国和加拿大处理赖昌星遣返案模式对中美应对外逃贪官的启示和影响，陈杰说，不排除中美两国将就贪官个案逐一交涉处理，而不是停留在泛泛的宣传之上。报道说， 习近平、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运动难度很大，外逃官员将浩浩荡荡，因为中国官员每天都在面临腐败的诱惑，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成为产生官员腐败的温床。有人说，毒害中国贪官、诱发人性私欲、占有欲膨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国家机器。报道还说，美国看似严格的宽松移民制度也值得检讨，因此美国成为中国贪官的第一外逃地。例如，美国的投资移民制度就成为中国贪官有机可乘的通道。美国对投资资金来源的查证并非那么严格。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越南方面。越南当局在南部抗议工人放火焚烧被认为是中国人拥有的工厂之后呼吁镇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河内发来的报道。
骚乱发生在南部平阳省越南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之一，有些工厂为了防止受到攻击，在门口写明厂家不是中国人。有家工厂在大门口上写着，我们是韩国人，本公司没有雇佣任何中国人。还有一家工厂的牌子上贴着日本国旗，上面写着，我们一向支持越南。有关照片在脸书上广泛流传。有报道说，至少20000名工人上街抗议中国在河内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设置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有些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工厂成为攻击目标，因为抗议者认为厂主是中国人。国营的越南青年报星期三报道说，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会抗议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建立钻井平台，有人非法冲进办公楼，砸毁玻璃和贵重物品，也有人趁火抢劫，纵火袭击保安人员。一位目睹了抗议活动但是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说，过去几天的情况一直很混乱。她说她很担心被闯入的中国工厂的工人以及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官方媒体报道说，台湾的外交部敦促在越南的台商在他们的工厂外挂出用越南文台湾的标志，以避免不被认为是大陆人。在北京，中国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敦促越南当局尽其所能停止这种行为，并且惩罚那些肇事者，确保中国公司和员工的安全。越南当局快速敦促大家保持冷静，并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当地媒体星期三报道称，已经有191人被捕，他们被控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工人破坏财产。平息反华情绪不仅符合越南的利益，而且也会使外国投资者放心。虽然关于石油钻井平台的争端是主权问题，事关重大的还有更广泛的问题。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总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总贸易额达到500多亿美元，比一年前增长了 22%。经济学家黎登营说，如果中国限制其对越南的出口，将对越南经济是沉重的打击。他说，鉴于中国的侵略性行为，他并不排除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向越南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虽然当局说平阳已经恢复平静，但是社交媒体流传的报告说，工人抗议活动在头顿省、在越南南部海岸和在越南北部的太平都有发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上个星期将第一个深海钻井平台建立在南中国海最为敏感的水域时，越南被激怒了。在仍与日本和菲律宾较量的时候，北京决定刺激第三个对手，是莽撞地宣誓捍卫领土的决心，还是深思熟虑后再尝试新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分析报道的第一部分。
上个星期，由重型的拖船牵引的中海油 HD981 钻井平台缓缓地驶过南海的时候，越南或许并没有想到它最终会被放置在距离它的海岸线仅有130海里的地方。中海油将价值百亿美元的深海钻井平台安置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之内，令越南在惊讶之余愤而抗议。一段时间以来，稍有缓和的中越领土争端因此而再度被激化。越南总理阮晋勇指责中国此举存在危险而且严重的侵犯行为，而中国则说中海油是在中国的领海内钻油，这一座钻井平台距离中越有主权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仅有几十公里之遥。自1974年起，中国实际上控制着整个群岛，中国把帕拉塞尔群岛称作西沙群岛，而越南则称其为黄沙群岛。在此事引发的持续四天的冲突中，双方的船只相互撞击，而且互射水炮。中国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外界担心在这个地区引发军事冲突，即便是北京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对当局此举感到忧虑。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学者石英红对于中越两国南海争端突然激化感到遗憾，他称其为不幸。石英红说，
目前的情况啊，在中日对抗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啊，同时在中非对立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在来了一个可能使得中越两国重新暂时回到因为南海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重新激烈对抗的这可能性。那么这个当然我想对中越两国都是不利。
石英红说，过去一段时间显著降温的中越南海争端再度被激化背后的原因很难猜测。他说，这到底是出于中海油或者是比较低级的官员的意见，还是出于中央最高层的指示，目前不清楚。当然，人们很难相信中海油或者是低层级的官员能够做出这个激化争端的决定，但另一方面，中国此前也已经暗示过可能会利用深海钻井平台作为主权宣示的手段。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与外交政策研究员程斌这样说。
Well, I think when the Chinese unveiled Platform 981, I think it was last year.
程斌说，我想当中国去年透露有关981钻井平台计划的时候，石油业的官员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把它称之为流动的国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着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声明，是要再度的强调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核心就是他一向所坚称的九段线。中国依照一贯坚持的九段线主权要求，声称这个流动的国土是在放置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的。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架设钻井平台是在意图巩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时候显示其单边行动的决心。该分析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这片水域制造既成事实，让其在该地区的对手最终乃至美国要么接手要么与之作战。但是北京为何选择在东盟峰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为什么在东中国海与日本有军事对抗可能性，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存在军事冲突潜在威胁的同时又要惹恼第三个对手？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宣称要重新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越南目前出现的所谓反中暴动已经波及到了在越南的台商企业，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谴责。另外呢，受害的台商和台湾的在野党要求政府协助撤离相关的人员，同时呢向越南方面索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星期三召见越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裴仲云，除了强烈谴责暴力，也希望越南政府尽力稳定情势，立即恢复秩序，保障在越南台商的安全。裴仲云代表表示，越南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保护包括台商在内的外国投资，并动员军警及镇暴部队全力平息暴动，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数千名越南南部平阳省民众由于不满中国在有争议海域设置钻井平台，于星期二下午发动抗议活动，随后失控成暴动行为，并对台商的工厂进行打砸掠夺。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刘美德和在野党民进党一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这是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排华行动，许多台商在当地的投资都因此毁了。
有的就是被火烧，然后那个员工住的宿舍每一间都进去搜，然后看到有钱财就拿，有电脑就拿，有些文件也都被销毁掉了，好，保险箱也被敲，所以这些大家就变成很人心惶惶了。
越南最大的外资企业台湾台塑集团表示，谴责这些以爱国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暴民，并对越南政府无法保护外资，恐怕将造成投资暂停深感遗憾。民进党立委林佳龙表示，马政府应该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在行政院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危机应变处理小组，
要正式成立一个政府跟政府的一个联系还有处理的一个机制，有效的来这个控制目前的状况，而且协助台商能够尽快的有班机返台，那也能够对受损来求偿，还有后续重建。
林佳龙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不只引发越南，还包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不满，结果却导致台湾人受害，令人无法接受。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外交部和越南驻台代表处应该联合召开国际记者会，告知越南人民，台湾不等于中国，越南人的抗议搞错了对象。与会的台湾外交部亚太司长何登煌表示，已经和越南方面进行沟通，并协助台商进行自我保护。
昨天我们就处跟越南向中央各部会中央的主要主管安全单位已经跟他提过了，他们也会宣跟他们人民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是跟中国是不一样，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让他老百姓知道。然后我们也请台商在他工厂门口一定要挂上他是台湾的厂商。
何登煌司长还指出，已知至少有十家台商工厂被烧，目前越南军队已经介入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谴责任何针对两岸同胞的非法暴力行为。他说，两岸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该协同合作，并希望这个倡议获得台湾的回应。目前在越南台商大约有3万多人，至少有600家台商受到这次暴动的波及。台湾是仅次于日本的越南第二大外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工程施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利恩戴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说，今年早些时候，军事侦察发现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动土。中国称这个岛礁为赤瓜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300多公里处。菲律宾外交部说，这个月早些时候曾就中国在南约翰森滩填海一事提出过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在一则声明中说，中国驳回了菲方的抗议。阿基诺总统周末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东盟峰会之后，菲律宾官员这个星期发布了中国在岛礁上施工的消息。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拉希尔达强调说， 中国是维持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和平的非约束性宣言的签字国。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b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希望相信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有良好信誉的成员。然而，看来他们正在做一些令我们反感的事情。
菲律宾一位外交官早些时候对路透社说，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但菲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军方不能证实正在兴建的是什么建筑。他说，中国正在向南约翰森滩运送大量沙石，扩大岛礁面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他不能证实那里面有什么在建的工程。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呢，赤瓜礁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那么中方在有关的岛礁上进行什么建设，就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里面的事情。
有关的菲律宾官员说，中国在那处岛礁的活动违反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精神。不过马尼拉的安全分析人士班劳伊说，中国多年来一直控制着那处岛礁，其原本就有的一处建筑依然还在。
既然主权申索方提出了有关那里活动的问题，中国就有理由争辩说我们只是改善现有设施。
班劳伊指出，这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其他各方也能在他们控制的地方采取同样的行动。班劳伊还说，斯普拉特利群岛礁岩中唯一能够容纳简易机场的是斯沃洛礁，目前由马来西亚控制。班劳伊说，如果中国准备在南约翰森滩设立简易机场，就要像马来西亚那样在岛礁最坚硬的地方打地基，这势必破坏南约翰森滩的生态平衡，这也有可能违反某些国际环境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伊朗与伊核六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在维也纳举行了新一轮的会谈，推动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长期的协议。他们计划在设定的7月20号最后期限之前开始起草协议的文本。长期协议将以去年达成的一个临时协议为基础。临时协议要求伊朗结束核活动，以换取西方有限缓和制裁措施。在最后的协议当中，伊朗要求停止针对其核项目的所有制裁，而由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组成的伊核六国则要求伊朗保证不制造核武器。伊朗一直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所谓的太空垃圾问题。美国国会分管太空事务的两党领导人说，中国2007年实施的反卫星军事试验造成的太空垃圾对人类太空事业造成了长远的危害。五角大楼的官员说，美中两国目前正在努力就太空准则进行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为了展示自己的太空打击能力，在2007年1月11号向太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已经报废的气象卫星。中国的那次太空军事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和对中国承诺和平利用太空的质疑。在5月9号星期五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太空事务小组副主席共和党人布鲁克斯引用最新数据，再次证明中国的那次太空行动对人类太空事业的危害。
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试验显示了太空环境有多么不稳定。这次实验是有史以来造成最多太空垃圾的一次实验。迄今为止，那次事件造成的大约3400件物体已经记录在案。
太空事务小组的首席民主党人爱德华兹女士说，中国的行为对太空环境的危害将持续久远。
中国2007年反卫星试验的后果使太空垃圾的危害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次事件据信造成了15万件直径超过1厘米的太空垃圾，其结果是对军事、民用和商用卫星和航天器来说，在未来许多年中，太空环境会更加危险。
美军战略司令部负责监控太空交通状况的雷蒙德中将在作证的时候说，太空垃圾对航天器的威胁不仅真实而且频繁，光是在今年四月的一个月当中，他就两度通知国际空间站改变运行轨道，以免跟太空垃圾相撞。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了关于外层空间的条约和原则，其中第九条规定，各缔约国在从事研究和探索太空时，应避免污染太空环境和危害其他缔约国和平探索和利用太空，出现问题时应进行国际磋商。美国和中国都是这一条约的缔约国。五角大楼官员们说，美国和中国外交和国防官员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太空领域的国际行为准则而展开建设性对话。国防部主管全球战略事务的助理部长马德林·克里登去年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表示，中国从2007年反卫星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在太空领域的表现比以前更加谨慎。在今年一月国会召集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埃希里·特利斯说，中国依然在谋求提高打击美国太空资源的能力，但是在2007年的反卫星事件后，中国一直在研发不会将太空目标击毁成碎片的非传统武器，包括激光、电磁武器和网络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星期三举行民族团结会议，一天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在东乌克兰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伏击一支装甲车队，打死七名乌克兰军人。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有新的暴力事件发生。乌克兰总统图尔奇诺夫、总理亚采纽克、议会议员和地区官员在基辅参加了会谈。这是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制定的路线图计划的一部分。欧安组织的计划呼吁乌克兰政府和分离分子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暴力，立即赦免曾参与战斗的人员，谈判把国家政治制度非中央化，并讨论俄语的地位。分离主义武装人员没有出席会议。星期三的会谈中，乌克兰总统图尔奇诺夫采取强硬路线，他说基辅不会屈服于讹诈。在越南的中国公民开始越过边界进入柬埔寨，躲避越南因南中国海爆发冲突的暴力抗议。越南驻金边大使馆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中国人本周开始越过边界。这位发言人说，中国人不是被驱逐出境的，这是他们的个人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继续住在那里的理由。他说他不知道他们希望移居柬埔寨还是其他地方，还不清楚有多少中国人从越南进入柬埔寨。柬埔寨官员拒绝评论此事。在此之前，中国人和越南人在越南南方开办的工厂成为暴徒攻击的目标。土耳其救援人员正在一座电路问题引发爆炸起火的煤矿搜寻幸存者。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45人死亡，是土耳其最严重的矿难之一。星期三，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记者说，据信120名矿工仍被困在井下，已经救出将近450人。埃尔多安推迟了出国访问，来到伊斯坦布尔以南的土耳其城镇索马。他会晤了负责救援行动的当局，并向死难者家属致哀。他说，国家将分担事故遇难者带来的痛苦。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拒绝释放博克圣地的囚犯，换取博克圣地释放200多名被绑架的学校女生。这些女生是在一个月前在尼日利亚北部被绑架的。乔纳森星期三在阿布贾同英国的非洲部长西蒙兹会晤后说，很明确，我们不会跟博克圣地谈判，用被绑架的女孩做交换。早些时候，博尔诺州的 某些村民击退了疑似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进攻。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